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我们在腓立比书第一章已经看到基督徒生活的原则，可以用这节经文，就是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来做结论。耶稣基督是保罗基督徒生活的中心。在这一章里面，我们要看到基督徒的生活模式，也就是有了基督的心。基督的心，这不是能够模仿得来的。我常听有人说，你们要跟从主耶稣，我真的想问问他们说，他们到底是什么意思？特别是有些人的生活跟他所说的完全不一致，他们想效法基督耶稣吗？保罗的意思是，基督是基督徒生活的榜样，但是主耶稣并没有叫我们去模仿他。保罗说得很清楚，基督的生命一定要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不是模仿他，唯有靠着圣灵的大能才能成就这样的事情，才能够成就有耶稣基督的心在我们心里面。我反省我自己，长年以来我不但没有好好的做出一个活出一个基督徒的样式，反而常常有时会做错事情。我自己也很顽固，很独断啊，以致我自己就踢到铁板的。后来我悔改的，我对主耶稣说，主啊，我把我自己一切都交托给你，让主耶稣在我的生命当中掌权，这样才是回到一个圣经所教导的，这才是一个正确的态度。感谢神，听众朋友，我们都要让神圣灵来带领我们过基督徒生活。这个圣灵带领并不是说我们在袖手旁观的意思，不是，不是站在那边什么都不动，我们当然要做主要我们做的事情，引导我们，但是要记得能力跟这个动力是来自神自己的圣灵。腓立比书第二章就是教导我们关于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教导。那么基督道成肉身，神成为人，他舍掉天堂的荣耀，但不是说耶稣基督他把他的神性把他舍去的，没有这个意思。那现在我们来看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一节，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注意腓立比书二章第一节这几句话的意思。经文里面告诉我们说，保罗特别用这个若若这个字，注意这个若这个字是做一个加强语气的说法。保罗是很有条理的一个教导圣经的人，这些经文也可以做这样的翻译，就是说，既然在基督里有了劝勉，既然在基督里面有了爱心，有了安慰，既然在圣灵里面有了交通，既然心中有了慈悲怜悯，那这个是另外一种翻译。因此保罗在这里做一个很清楚的对我们做一个教导。接下来我们看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二节怎么说，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我们看到保罗虽然他自己在监里面在坐牢，保罗仍然能够靠主喜乐，但是保罗他说，如果福音的大能，福音在腓立比信徒的生活当中能够产生了一个很奇妙的果效，就让保罗更喜乐了。所以福音一定要在人的生命里面改变人的生命，所以保罗心里面才会喜乐。那经文里面也告诉我们说，你们就要有意念相同，爱心相同， 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就像前面所说过的，腓立比教会当中就遇到一些麻烦，但是这个麻烦并不太严重。就保罗希望腓立比的信徒们他们有一样的意念，但并不是说腓立比的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的想法完全要一样的。通常教会有两种人，一种人也许就是支持牧师的，另外一种人他是反对牧师的。就算有这种两种人，但是第二种人也许他也不是为了自己，他只是想模仿他们的领袖。保罗特别教导说，我们要有一样的意念。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基督的意念在我们的心里面，基督引导我们，所以也是要让我们可以容纳教会里面容纳有不同人的意见，有人有不同的恩赐，有不同的敬拜的方法，甚至在一些教义次要的不是主要的教义方面也可以有不同的认知，没有关系，可以有不同的恩赐，不同敬拜方式不同，那这些不是最重要的教义啊，一些方法上不同，我们不要因为意见不同所以就变成互相攻击，这样就是没有见证的。我们可以有不同的地方，如果我们今天最重要的有基督的意念在我们的心里面，那么我们要在信仰的真理的根基上，信仰的主要的真理上同心，那么是最重要的。接下来我们看第三节，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啊！这些经文听众朋友特别注意，保罗之前已经提过这些事情。他说到有些人传福音是出于嫉妒纷争，可是保罗在这里说凡事不可以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这里我特别要强调，目前教会许多的问题不是出于关于信仰上教义上的不同，而是出于结党或者贪图虚浮的荣耀，就造成了出了问题的。有些人本性啊，就是喜欢找别人麻烦啊。如果我们遵照这个命令，很轻遵照这个命令，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如果能这样子的话，那么教会里面大部分的问题，90%甚至100%的问题啊，都可以解决了啊。如果你在教会当中喜欢结党，又希望凡事希望别人能够认同你，那么听众朋友，如果你有这种心态的话，最好现在你要停止，要悔改，不要这样子做。因为要停止这种的不讨神喜悦的一种行为。我自己啊，不喜欢参加一种场合啊，或者会议，就是很不喜欢啊，有人在这个主席台上面提名一大堆人的名字啊，向某某人致谢，向这个人致谢，这样的致谢。因为这个主席可能他谁也不敢得罪，免得有麻烦。但是听众朋友，难道我们基督徒一定要需要这样被人家提名来表扬吗？被人家这样称赞吗？我认为这是不必要的。所以今天我们腓立比书2:3是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啊，这是我们要记得。接下来我们看腓立比书2:3下半，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听众朋友，看别人比自己强哦，也许就是腓立比教会的有阿爹跟寻都基他们之间他们的问题所在。也许他们两个人，有阿爹寻都基，他们认为自己被对方看扁了，所以因此就有一些纷争在里面。如果大家都按照这个经文去行，那么许多许多教会的问题都可以解决，包括啊长执会的问题，还有啊教会同工之间的问题都免去了，这不必要的啊，可能是一种权力上的斗争的问题，都可以解决。接下来我们看第四节，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别人这两个字很重要。我接到最近一封富有奉献啊，有钱在里面的一封信，他是别的福音电台的节目制作人，他写信啊，把这个东西寄来。他写着说，你们的福音节目让许多人蒙福，这句话他在他们的信上写的。我不知道哦，他原来跟我是同行的，也是做福音广播的。但是听众朋友，我可以很坦白的说，他是表达基督的爱心，他实践了经文，今天我们读这个经文所说的，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这封来信让我自己学习到一个谦卑的功课，实在我要谦卑。看到他这个见证实在太好了。别人啊，这经文上说别人是指这个经文的重点。什么叫别人呢？在基督教信仰当中第一次显出别人的重要性，别人是很重要的。为什么耶稣基督 要离开天上的荣耀来到世界上，是为了别人。我们为什么要传福音？也是为了别人。听懂没有？我们要多为别人着想，少为自己着想，那么这就显明我们已经有基督的心了。现在接下来保罗告诉我们什么是基督的心。我们来看腓立比书第二章五节，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要怎么样显出基督的心呢？这个特质在哪里？就是要谦卑。在以弗所书第四章四节，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卑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这些经文以弗所书四章四节可以解释，就是当以基督的心为心，这个就是基督的心呢、啊。我们本来不会谦卑的，也不会，不可能是温柔的，因为这不是我们的原来的本性。我们都喜欢自说自话，别说你不是那样的人，不要说哎，我是例外，我不是那样的人。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样的，都有很多的缺点，我们都不愿意被人冒犯我们，我们也不希望别人能忽略了我们，看不起我们。如果我们总是有这样的心态，就会在教会里面制造出许多问题来。曾经有一个牧师，很优秀的牧师，他的儿子竟然成了无业游民，就是他的小儿子。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牧师他大儿子他非常的优秀，很杰出，大家老是称赞这个大儿子啊，说这个哥哥有多好。那么这个小儿子他就走相反的方向，好像他要反抗抗议。这就是人的本性，他在心里面啊有骄傲。就算有人对他说哎呀，你不要管你哥哥的事情，你自己好好做就好了，但是他很在意，因为他没有重生圣灵来的重生，所以他没有谦卑的心理。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就要看到圣经重要的一个神学的宣言，一个重要的宣告。接下来我们要看到有人认为这新约圣经当中有关于耶稣最伟大的宣告是什么呢？这个就是耶稣基督的虚己。耶稣很虚心，虚己，耶稣他虚己，他并没有放弃了他的神性。要注意，基督并不是把他的神性放弃的，而是告诉我们基督他降卑，他做一个卑微的人啊，有重要的，他降卑自己有七种的模式。听懂了，我们以下我们就这些经文就要告诉我们，基督他本来是一个至尊崇高了他的形象，他却要到地上来，他都降卑他自己，他难以想象，让我们难以想象他这样的降卑他自己。那关于基督的降卑他自己有七件事情，那我们啊来看一下，就来看。首先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是谦卑的，基督的心，谦卑就是基督的心。然后我们看到父神的心，父神他的心是做什么呢？他要高举耶稣基督。这样听众朋友，如果你想知道该怎么做，要往哪里走，如果你要想知道的话，这个就是神的旨意，让我们在神面前要高举耶稣基督。既然父神的目的也是要高举耶稣基督，那么我深信这个就是神对我们听众朋友每一个人的旨意。无论我们要做什么，不要忘记我们要高举耶稣基督。高举耶稣基督会使我们跟父神的旨意合而为一。第一步我们已经看到了，他主耶稣基督他虚己谦卑，他离开了天堂的荣耀，他降世为人这个样式，我简直不能够想象，从天上的荣华荣耀里面降世为人，那么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步啊！就从天上到地上来的这么大的一步，神为我们人所做的事情绝非是我们能够想象到的，是太奇妙了。接下来我们看第六节，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本来是坐在父神的右边，但是他并没有紧抓着他自己的尊崇的一个地位不放，他也不怕别人跟他竞争，以致会失去了他神的位分的一种危险。耶稣基督他本来就是神，他也不必对父神说，你要保证我离开之后，离开33年之后，我到地下去了，我的位置要保住哦。这里我要特别要说明的，耶稣基督他不必紧抓着他自己的高位不放，因为这个尊位本来就是属于耶稣基督自己的，他本来就是神。主耶稣他甘心乐意 离开天堂的荣耀，欢欢喜喜的降世为人。感谢神，在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二节这样说：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耶稣因那摆在他前面的喜乐，就忍受十字架的痛苦。主耶稣说：神啊，我来了，我要遵行你的旨意。这记载在希伯来书十章第七节。那接下来我们就看啊，主耶稣他的卑微，他降卑自己。我们看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七节：反倒虚己，取得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这里说反倒虚己，原文什么？什么叫做虚己？就是把自己倒空了。耶稣基督是虚己的，他怎么样倒空他自己呢？怎么样虚己呢？有人说，是不是把耶稣把他的神性也把他倒空了？那么有时有的初代教会的一些异端就说，耶稣倒空他自己，虚己，他把自己把连神性都把他倒空了。耶稣基督受洗的时候，基督的神性进到他的肉身里面，但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的神性就离开了他。其实圣经并没有这样说，他不是啊，耶稣的神性啊是一直在，圣经没有这样说。耶稣基督虚己，他绝对不是只说他把他神性倒空掉的，没有。当主耶稣他在玛利亚的怀里面的时候，他是一个小婴儿，虽然他是个小孩，他还是百分之百他就是神，他时时刻刻他就是神。在约翰福音一章一到三节还有十四节说明了耶稣基督时时刻刻的神，他降世为人，他仍然是神。在约翰福音第一章一到三节十四节这样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那十四节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那么我们看到当主耶稣降世为人的时候，他是虚己，他倒空自己，是倒空什么呢？我个人认为他是把他的特权，把神的特权，神的荣耀，他把他放弃的。就是说到主耶稣他在地上是受了一些限制，这个限制他是做成自我限制。当然主耶稣他本身他仍然是神，所以耶稣基督不会因为他成为人了就失去了他的神性，他只是倒空了神性上原来神所应有的特权而已啊！听说这个注意，当主耶稣降生的时候，我们那时候看到只有少数的牧羊人、几个东方博士以及一些天使看到了耶稣降生的事情，但事实上我们想起来说，哎，应该整个宇宙都要庆祝圣诞呢，神所造的万物都应该在那里庆祝才对啊！啊，罗马高官也应该等候在那里等候他的降临啊，都来敬拜他才对啊！但是主耶稣并没有强迫他们来庆祝圣诞节，因为主耶稣已经放弃了神自己的他自己的特权，主耶稣他甘心乐意降生在卑微的马槽里面。主耶稣甘心乐意的在拉萨的一个小镇里面慢慢的长大，他甘心去做一个默默无闻的木匠。当然耶稣他本来可以随时享受天上的荣耀，但是主耶稣现在没有，他谦卑啊，他卑微自己，甚至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耶稣也没有怎么样。他那个时候犹大出卖他的，犹大还用嘴跟他亲嘴啊，做暗号出卖他。那耶稣也可以让那些要抓他的人啊，耶稣可以对付他们，但是基督他已经成为人了，他也是道成肉身的神，他放弃了他一切的特权。所以主耶稣在地上最后的一个晚上，当耶稣跟门徒在一起的时候，那么耶稣还向天父啊做了一个非常完美的祷告。我们看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五节，看耶稣怎么样祷告。主耶稣说：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这是约翰福音十七章五节，请注意基督在那个时候他都祈求天父恢复他原来的荣耀，但是主耶稣没有叫天父恢复他的神性，因为耶稣他从来没有放弃他的神性，他本来就是神。主耶稣因为他现在要不久就要回到天家的，所以这个时候也主耶稣就祈求父神恢复他的荣耀，恢复他的天国的荣光，神的特权。显然主耶稣他自己曾经把这些特权都绽放一边，所以 腓立比书二章六节就告诉我们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反倒虚己。我们的救主实在太了不起了。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三步，讲到自己耶稣基督虚己，他卑微他自己。他怎么卑微自己呢？腓立比书二章七节说，取了奴仆的形象。主耶稣降世做什么呢？他是做奴仆。他最初是他的工作就是一个木匠。听众朋友，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那时候你住在拉萨的，经过啊耶稣他工作那个地点或者他店里面的门口，如果说啊你说我家里有东西坏了需要修理，那么你就会对他说啊，来爸爸来我家里修理。耶稣一定说好，他马上去帮你修理，因为耶稣已经取得奴仆的形象。耶稣本来可以出生在皇宫里面，他本来自己就是君王，但是主耶稣从来没有这样，他来地上他不是要来做王的，他是以一个谦卑啊，一个普通的人，一个角色降世为人。不仅仅他委屈自己成为一个人，他以一个小人物出现在这个地上，这个太奇妙了。以赛亚书十一章第十节这样说，基督是以耶西的根，以耶西的根降世。他的祖先是，他是耶西的根。以前我不明白这以赛亚书十一章十节，耶西的根降世，基督以耶西的根降，什么意思？不明白为什么以赛亚先知不称他做大卫的根，称他是耶西的根。后来我就明白了，当主耶稣降生的时候，玛利亚、约瑟，因为他们都属于大卫家的后裔，他们是属于劳动阶级，住在一个卑微贫苦的一个外邦的，后来外邦的很多的一个拉萨的城里面。那么主耶稣他是出于大卫的后裔吗？当然是，他是出于大卫的后裔。但是大卫那个时候，大卫做王，他是受膏的王，但是大卫的祖先，他的父亲耶西，却是，他是工作什么吗？听众朋友你知道吗？耶西是伯利恒的农夫，做农的。所以耶稣的家谱要回溯到他的祖先是务农的家庭。耶稣是出生在一个什么家庭呢？一个农家。所以耶稣就取了奴仆的形象，这是耶稣的第四个关于耶稣啊他虚己的地方。那接下来我们就看腓立比书二章七节下半，成为人的样式。以前我也不觉得这个有什么稀奇，怎么他成为人的样式也是算他虚己吗？因为我也是人，我也希望我当一个人，我不明白做人有什么样的羞耻呢？怎么是叫做卑微自己呢？我觉得我们人很有荣耀啊，我们人是很好啊，怎么会变成是这么这样卑微，叫做虚己呢？让我简单的要做一个解释啊，听众朋友，也许你听起来也许觉得有点荒谬，但是这里很清楚的说明主耶稣他道成肉身，他卑微他自己的事情。道成肉身的确是啊，是一个屈辱的事情。为什么呢？我就做一个例子啊，给听众朋友来做分享。有一次就是我们的家，我自己的家啊，搬到一个新的地方去。那么你知道在冬天，特别在冬天的时候不会有啊虫子的或者蚂蚁等等的。后来搬到这个新家以后啊，不久我发现什么呢？就发现哎呦，我家里有蚂蚁出现，有一个找到一个蚂蚁窝。那么既然发现一个蚂蚁窝，那我觉得说我要把这个蚂蚁窝把它弄掉。后来我就做了一件事情，我就去买了杀虫剂啊，希望是把这个蚂蚁窝把它除掉啊。其实我并不是讨厌蚂蚁，如果我可以跟蚂蚁沟通一下的话，跟它讲话的话，那么我会跟它说话，告诉蚂蚁说我并不讨厌你们，只是现在因为你进到我家里来，我不要你这只蚂蚁进到我屋子里面来。如果在外面就没有关系了，但是我又没有办法，听众朋友，人跟蚂蚁能够沟通吗？那么如果你要跟蚂蚁沟通的话，跟蚂蚁说话的话，除非你自己必须要变成蚂蚁，你才能够跟蚂蚁说话，跟蚂蚁沟通。那么如果我能够变成蚂蚁的话，从人变成蚂蚁的话，如果我能这样做的话，那个就叫什么？那个就是虚己，那真正的叫做卑微自己的。听众朋友，对不对？这个比喻也许不是最好的，给听众朋友做一个好的参考。我们的主耶稣他离开了天堂的荣耀， 他原来是神，他变成一个普通人，变成一个凡人，成为人的样式。听众朋友，从这里看到啊，上面以上所提到几点，都是耶稣基督他虚己，他卑微，他成为人的样式啊。这是我们从腓立比书第二章啊，从这几节经文里面看到主耶稣他取了奴仆的形象啊，他各方面这七点都是让我们啊好好的可以思考。耶稣基督他卑微自己，他成为人的样式，他虚己。那么这是我们基督徒能够明白耶稣他虚己的这方面的重点，让我们放在了心里面。听众朋友，不晓得你是不是一个很谦卑的人，在神面前有没有常常啊想到我们救主耶稣，他有神的尊荣，神的荣耀，他本来就是神，他却卑微的生在一个马槽里面，成为人的样式，最后他最后还要为我们钉十字架。这样的神何等的奇妙，让我们听众朋友心门打开。如果你还没有真正信主的话，让这位卑微谦卑自己的救主成为你的救主，因为他成就了救恩在你的身上，也在我的身上。让我们愿意做一个真正跟随他的人。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听众朋友，如果你有感动，欢迎你来信跟我们分享你的信仰生活。来信可以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